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命为传福音的战斗计划，传福音的战斗计划。今天的信息是关于传福音，主要来自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节中的经文。在这段经文有时被称为七十人福音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特派的一个福音团队。他遵循路加福音九章第一到五节中使徒们相似的使命。这里面表明了传福音的首要条件就是不能偏离神的话，因为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该也不可以被刻意的掩盖或省略，他必须传给任何想要听的人。令人鼓舞的是，耶稣有许多愿意跟随他的人，他可以差遣七十个适合如此重要任务的人，这七十个人是从众多的信徒中精选出来的。本文的第一节前半段说到这是耶稣差遣的，因此只有通过足够的祷告和备战，我们才能为主的胜利而奋斗。耶稣对七十个传福音的门徒有什么指示呢？我们又如何应用这指示呢？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二十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属灵的战斗计划。第一，他们两个的，请记住哦，这是一场为主而战的战斗。我的军事体验是在新加坡两年半的国民服役，我在军队里学习到的人际关系，我认为很适合用于属灵的战斗。首先，在一个由23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士兵之间建立友谊是很重要的。大家刚入伍的时候，长时间相处，互相支持，适应和调整军队里的生活，友谊迅速的提升，患难见真情。我们在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几个月当中，共同的话题变得更多了，感情更加的亲近，几乎就像在大家庭里的兄弟们。同样的，对于今天在座的所有信徒，就如我将大家视为朋友一样，当我们准备为福音而战斗时，我也将诸位视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对新兵随着训练的进展进行模拟战斗，挖掘埋洞和战壕，参演装备在野战营地里随时待命，疏散受伤的人员，发射空弹，寻找间谍等等的活动，新兵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浓厚了。当我们真正的意识到战争的严肃性时，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变化。为了更重大的共同目的，我们团结一致，成为了战友。同样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单一的目的，我们必须具有单一的目的为目标，团结一致，传扬福音。耶稣派这七十个人两个两个一起，朋友与朋友，弟兄与弟兄，彼此互相帮助和鼓励，一起去外地传福音。这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他们可以一起祷告， 互相取长补短，两个两个一起还可以互相督察、互相学习，以免让心中起高骄傲的灵把荣耀归自己，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和功劳，严重削弱福音的真理，篡夺神的荣耀。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牢记神的指示，传道者必须是成群成双结队的。但是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大型特派团，也是不值得鼓励的。这可能会造成主办教会或组织的一种负担，他们可能会在照料方面上遇到困难，造成对方的不便。第二，我们要了解大使命的严肃性。这里我们读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耶稣用简易明了的词汇解释属灵拯救的紧迫性。耶稣在浩瀚中看到了人性，就像一群堕落的灵魂与邪恶同流合污、生命无根基的罪人。正如耶稣在2000年前看到传福音的工人少之又少，在现今的环境里也是如此的。由于愿意出去收割的工人少，所以每个献身传道的工人都必须愿意被主大大的、有效的使用。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文。这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在理论上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很可能无所作为。基于这一点，我想寻求一个去中国的伟大传教士的帮忙，让我读一读戴德生属灵上的秘密的一段。希望你们听完戴德生的故事后，愿圣灵感动你们的心而有所行动。在这本书里，戴德生把他的读者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诉说在1856年10月他离开上海前往宁波宣教的船上所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同伴乘客中有一名中国男子，因为他曾在英国接受过教育，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洋名叫彼得。当戴德森与他交谈的时候，他意识到虽然彼得知道基督教的教义，但他从未真正地愿意跟随基督。戴德森和彼得在这段旅程中结下了友谊，因此戴德森有机会与彼得讨论他的属灵需要。当船快要到松江省时，戴德生当时还在他船舱里准备上岸后要传到分发的福音单张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声落水声，紧接着一群人惊慌失措的哭喊声。戴德生冲到甲板上，找不到他的新的朋友彼得。难道那就是彼得，就是那落水的人吗？就是他。船夫无动于衷地告诉戴德森，他就在那里落下了水。戴德森在说服不情愿的船长放下风帆后，跳进水里，开始游回彼得落水的地方。他的搜索似乎毫无希望。就在这时，戴德森发现了附近的一些渔民的渔网，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快来啊， 他用中文喊着：“快拖到这里来，这里有人溺水。”“那不方便。”渔民回答说：“快点，快来，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戴德森用中文恳求着。渔民回答说：“我们正忙着捕鱼啊。”“别捕鱼了，赶快来，我会把钱补给你们。”“你要付我们多少钱啊？”渔民想知道。“5块，5块钱，快点来吧。”戴德森哀求着。“太少了。”他们回答说：“至少要30元。”戴德森告诉他们：“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但我会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们。”“那你身上有多少钱啊？”他们问。“我不确定，大概有14美元吧。”他们最后终于把他们的渔网带了过来。当他们第一次把渔网收上来的时候，失踪的彼得就夹托在渔网上。但很可惜的是，尽管戴德森极力地抢救，一切已经太晚了，彼得还是死了。渔夫的冷漠使彼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早上，这里的你们当中是否传出低声的愤怒呢？你是否想，哼，怎么会有如此冷漠和自私的人呢？我们轻易地谴责那些渔夫的自私和冷漠，但你知道吗？指责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在谴责自己。我们是否也忙于工作、金钱和其他的活动，浪费宝贵的时间拯救那些心中还没有基督而要灭亡的人呢？难道我们的身体真的比灵魂更有价值吗？我们谴责那些异教徒的渔民、渔夫，说他们是间接杀死彼得的凶手，因为拯救彼得对他们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但他们却一副与己无关的态度。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那么那些数百万因为还没有信主，所以将会永远灭亡的呢？只要去墓地走一趟，你们就会看到数不尽的墓碑刻着那些永远灭亡人的名字。记得路加福音第10章第2节说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能理解耶稣的恳求，就像戴德森恳求渔夫们去救他新的朋友彼得一样吗？我们要成为工人，还是要成为无动于衷的船夫，心不甘情不愿的船长，还是自私贪婪的渔夫呢？第三，我们要以祷告前进。工人们必须祷告，接受神的使命。我们要虔诚地祷告，神赐予我们一颗真心去寻求并依靠神的使命。因为如果神派我们出去，他必一路陪伴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成就。传道者必须谦虚，我们必须尊重及顺服神，依着神的恩典展现基督徒该有的谦虚。每个人头上都可以戴上他的冠冕，顶级大学的学术成就的四方帽，神职人员佩戴的无边平底帽，自以为是冠冕，社会地位上的冠冕，事业成功的冠冕。但我们所顶的这些冠冕必须从我们的头上拿下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跟随基督的脚步，依靠他的怜悯提供我们的一切所需，引导我们来到耶稣的怀抱中。让我举一个传道士施达德的例子。施达德的例子，他有许多优秀的成就来冠冕装饰自己。他是当时最出名、 最有特权的年轻人之一，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里，并且在英格兰最好的学校和顶尖的大学受教育，他自己也成为了英格兰最有名的板球运动员之一。然而，施达德为了跟随基督，放弃了他所有的财富和名声，他就是所谓的剑桥七姐的其中之一。七位决定成为去中国的传教士的剑桥大学生，施达德是位名副其实的传教士，总是为神的事工和所需要的提供实时地向神祷告。然后他和他的家人听从了主的呼召，将福音带到了印度。最后，虽然在健康方面已经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再一次成为了基督的先驱，这一次把福音带到了非洲。通过祷告，我们意识到收割最终都归于主，因为主是创造万物的。我们不是说想去当传道者就去当传道者，这是神的呼唤。工人被呼召是神将工人差去的，我们要祷告预备做主的工，去收割主的庄稼。我们祷求神能够感动做好准备的工人。第四，在语言上的做好装备，以便更有效地传福音。有效地传福音最重要的是在语言上的沟通，通过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便是传教士和好工具来宣传福音的好消息。在今天早上的经文里，我们将会注意到几个关于语言和聆听的例子。在第五节，我们读到愿这一家平安。在第九节，我们读到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在第十六节，我们听到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以戴德生为例，戴德生创造了中国内陆使命。戴德生入乡随俗，穿着中国风格式的服装。他用筷子吃中菜，并且居住在中国人所居住的社群中。最重要的是，他学习说中文。戴德生为自己设定了高标准的语言要求，他通过学习中文、上海话、广东话和宁波话，利用这些地方的方言来和他所接触的人传福音。他对宁波语的了解精确到能够翻译当时的新约，让不懂中文的乡民也能够方便地使用圣经。他要求当时派驻来中国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必须能说能听能写中文。语言能力真的是很重要。使徒行传中在五旬节里提到关于圣灵所赋予的各种语言能力的奇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我们读到他们就是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让我引用马修·亨利的话，他在考察这段经文时写道，一个非常恰当、必要和实用的奇迹。使徒们当时的语言是阿拉姆语，希伯来语的一种方言，但是他们被委任为每一个生命的传福音者。马修·亨利对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节经文提到神赋予语言的目的，在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第五，预备好，因为那里有羊。在第三节我们读到，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主说我们就像二十年前主说我们就像两千年前他派出七十个人，你们去吧。如果是神差遣我们，我们就要毫无惧畏地前进，因为他比你在任务旅程中所遇到的任何对手都强大。有时候我们可能喜欢做羔羊的安全感和熟悉感，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害怕野狼，那么施达德的一些话可能会挑战我们的想法。让我引述施达德的话，他说，有些人希望活在教堂和教堂声中，我倒希望在一个地狱的院子里进行拯救的任务。即使我们在为主服事的时候，他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会遇到福音的敌人，他们将会是凶狠可怕的，就像羔羊遇到狼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养成羔羊的性格，一种温柔和与世和平的人，知道我们是狼群中的一只羔羊，也同时培养我们一种凡事依赖神来庇护我们的态度。只有主能在狼群中保护我们。去当狼群中的一只羔羊，听来不太离谱。由于太过担心危险的狼，我们有时候会忽略掉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包括了狼群，因为狼群也急需听到福音。我们以基督徒的性格出发，不要与狼群激烈的争论或与狼群战斗作战，而是以基督的力量改变他们，让羔羊表现出对抗凶猛狼群的武器，那就是羊的温柔。然而当我们作为温柔的羔羊时，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自己不要轻易成为狼群的猎物。我可以感觉到有些人还没被说服而且在颤抖，如果你仍然替那只遇见狼的羔羊紧张，我们可以为这些比较胆小的祷告。也许我们该是时候转向收割后令人鼓舞的结果。布施珍说过，毕竟羔羊的使命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就像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羊虽微弱，但数量远远地超过那些凶猛的狼群。总有一天逼害者将像狼一样稀有，圣徒和羊一样的众多。让我回到讲语言的能力，如果你能用狼所听得懂的语言讲道，你可能看起来像只羔羊，但你知道吗？你讲的道将会像狮子一样的鼓吹爆笑。我和妻子刚刚在中国度过了两个半星期的假期，我想去中国，因为我的祖父母都是在中国出生的。这就像一个个人的朝圣之旅，回到我们祖先的祖国。在这次的旅程中，确实让我们身为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今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善良的一面。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乘客在火车啊、 或公车上让位给老人家，他们看见白发苍苍的我也让位给我。有一次，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向一名男子问路，他非常的热心，和我们一起搭公车，带我们到我们要到的目的地。我对自己不会讲中文而感到惭愧，当我需要帮忙或与人沟通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里的翻译应用程序。点菜还算容易，因为我只需要指着图片点菜。我学会了几句词句，例如太贵、没兴趣，当中最有用的一句就是我不会说中文。这段经历教导我一些关于传福音的事项。我自己清楚明白，如果我在中国传福音将不会对主有效，除非我学习说中文。如果我去一个我能以我熟悉的语言进行有效沟通的国家，那会更有成效。试想想，如果我用英语向一个讲中文的狼传福音，我很可能不仅看起来像一只颤抖的羔羊，我听起来也像一只吱吱乱叫的小老鼠哦。我很欣赏戴德森和施达德等人，他们学习了中国的方言，以便可以在我的祖国有效地完成任务。现在让我们继续研究第四至第八节。第六点，在第四节我们读到，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第四节告诉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计划和在物质上的准备分心，是为了要我们单单信靠主，主会提供一切。不要为日常生活做多余的准备，不要担心筹款筹备，不要担心募款筹备。请记住哦，主的工人应当可以利用。请记住哦，主的工人应当尽可利用时间宣讲福音，只要有一有时就当足够了。口袋意味着我们的包包，因此不要让你的包包装过多个人舒适的东西，反而省去传福音真正需要的东西，例如圣经和福音单张等。如果你过度地注重于你的包包，那就会妨碍你的使命。这段经文还说到，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安。我们的使命是做神的工，我们要意识到这重要任务的迫切性，我们要快速地前进收割。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渴望受欢迎，或者我们遇到的人，或者与我们遇到的人家，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渴望受到欢迎，或者与我们遇到的人闲话家常，而妨碍了我们的收割的速度。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友好，而是借用律师的语言，时间就是金钱，不要在路上浪费时间。第七点，向人表示善意。当我们接近陌生人的时候，我们要表明主的善意。我们受基督的事，不仅要溢出善意，而且正经地说，愿这一家平安。该指令来自与狼相处的可能性，即使是狼群，我们也要向他们致意，并为他们祝福平安。我们传福音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布我们和平相处，透过主耶稣基督传讲和平。我们也必须准备好面对不同的回应。主的平安是否会受到欢迎和接受，取决于这家中是否有属灵的存在，他们是否愿意聆听接受福音，并愿意有所改变。 对于这些灵魂来说，主的平安必会在他们的心中，足以回应了你为他们的祷告。你们也会遇到一些心理固执的人拒绝福音，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听福音的消息，有时甚至是整个家庭中没有一个平安的人，主的同在和平安并不会建立在这样的人的身上，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就归于你们。换句话说，平安就归于你们，因为你已经完成传福音的任务，你已经完成了主要求你为收割所做的事。第八点，牢记慷慨地接受东家的善意。当主的平安受到欢迎和接纳的时候，我们可以慷慨地接受他们的善意，因为那些接受福音的人也会善待传道的人。主描绘了弟兄与弟兄互相的交流，互相的鼓励和互相和彼此相爱的画面。我们奉神的差遣，若东家愿意接受神的祝福，愿意接待我们，我们不需要感到内疚，而是要以感恩的心情来领受，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当人家款待你的时候，要记得是贫贱作战的战友给予神的仆人的支持和认可。然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去比较哪家庭提供更好的食物，不要挑剔或去计较吃什么喝什么，不要强求应该受到尊重或奢侈的待遇，即使是粗茶淡饭也要有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不是来享受的。第九点，传福音。第九节我们读到，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例如病人，为他们祷告，求主能够医治他们。主差遣的工人就是要做善事，传福音，向你所遇到的人传福音，告诉他们有关神的国，以及他们能够如何进入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不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而是属于所有人的。神的国指的是神的子民，神对他的子民的统治。这意味着神对他子民的权威和主，这意味着神对他的子民的权威和主权统治。神的国是建立在哪呢？神的国是建立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上。神的儿子如同羔羊，无瑕疵，没有犯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以救赎。基督的宝血拯救他的子民，无论是哪里的人，或者讲任何语言的人，都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耶稣的宝血以及众圣徒的血汗感谢神，神的国临近我们了。第十点，我们如何面对拒绝福音的人呢？让我们看看第十到十六节，简短解释这里的经文，那就是说，对于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离开他们，但要警告他们。 工人有传福音的责任，但如果工人和他们的福音遭到拒绝，那么工人也必须告知神的审判。耶稣交代那七十人的话，早在第九章第五节中已经告诉了使徒。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节，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跺下脚上的尘土是对这七十个人的命令，以确保被耶稣差遣的人不会去接受那些拒绝福音人的善意，以免欠他们人情。如果福音被拒绝了，那些工人还是转向接受他们的好意，这将不会是一个好见证。不仅不要接受他们的好意，甚至要剁去脚下的尘土。耶稣使用如此严厉的言语，是因为要清清楚楚地传达福音是一件严肃的使命，这关系到永生或死亡的结局，因此有清楚的语言沟通技巧是重要的。然后耶稣举了几个例子，格拉逊、推罗和西顿。耶稣曾去那些地方讲道，但他们却不听从耶稣。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中的经文。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在今天早上的第十五节中，我们读到加百农啊，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加百农是如此地接近天上的优势，加百农是有如此接近天的优势，但是他们拒绝接受福音，因此会被逼下地狱。耶稣在他所有的事工中都是一贯的，如果你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谁，但仍然为这世界而生活，并且故意地拒绝耶稣，那么下场只有一个，你将死在你的罪中。让我为你们提供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耶稣也说，那些听到福音的人了解他们将面临到什么样的审判。耶稣也说到与工人一样的待遇，这是为了让传讲神的国的人有信心，坦然地接受传福音的成败。那些听到并接受福音的人是通过他们听到基督的声音，至于那些拒绝他们的，也就是拒绝耶稣基督，拒绝基督的就是拒绝那差基督的天父。让我们看看第十六节，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第十一点，关于如何面对传道的成功。一些传道者可能因其使命的成功而沾沾自喜，骄傲了起来，有些人可能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他们自己的辛苦经历，或者是他们的远见，他们将所有的成就当作成自己的荣耀。有些人甚至以教堂的大小或人数的多寡来衡量他们的成功。但是对于基督所差遣的那七十个人，他们将所有的荣耀归于基督。在第十七节，我们读到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请注意哦，在这段经节中，首先他们是欢欢喜喜地回来，而不是 而不是述说他们艰苦的经历或被神他们首先这些人是欢欢喜喜的回来，而不是述说他们艰苦的经历或被狼咬伤的悲惨故事。其次，他们是兴高采烈的说，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的，同时他们就把荣耀归基督。基督最终告诉那70个工人，他们应该欢喜的是因为通过服侍，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基督这么说是因为传道士的工作在这世界上是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他们许多人生活艰辛孤独，放弃家庭和事业，为了基督而抛下所有的野心，但等着他们的是更大更丰富的回报，就是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结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是否听到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恳求呢？戴德森和宋善杰都是过去来自不同背景的传道士，一个是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英国人，另一个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斯达德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曾就读于英格兰顶尖的大学之一，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尽管背景是如此的不同，但他们共同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那就是服侍神以及传福音。他们愿意为收割而努力，他们忍受苦难，迎战反对福音的人，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向前，为了基督，他们的生命做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那我们呢？对我们个人和教会群体又如何呢？我们预备好收割吗？我们预备好迎敌作战吗？所有的信徒就像你和我一样，在这渴望救主的世界里，我们有义务迫切需要宣讲这个好消息。这是一个关于神爱世人的故事，这也是我们救赎的故事，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否有那么一天，在我们教会中会出现一个全职的传教士呢？是否有一天会有许多愿意去收割的工人呢？还是我们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舒适呢？我们会告诉别人传福音的好消息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16中宣称，我不以福音为耻。当我们今天讲到结束之前，希望我们能够记住约翰福音20:21。约翰福音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